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骑虎难下，我是元骑，我会在这边分享一些插画工作的幕后花絮。本集 Podcast 由我自己的 iPad Procreate 线上课程赞助播出。虽然现在早鸟的优惠已经结束了，那但是这个课程呢会是永久的在 Prespay 的网站上面贩售。如果你最近可能买了最新的 iPad Air， 然后想要用它来画画，就可以去下载 Procreate 这个软体，然后再来上我的线上课程，里面会教你很多电绘的基本技巧，然后还会教你在这个课堂结束之后要怎么用一些练习的方法让自己的画技可以持续的进步。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加入学员专属的社团，如果有任何的画画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上面提出，或是你有作品想要分享也可以发在社团里面，我会上去回复大家的问题。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就是自由工作者的工作状态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在家工作是不是真的很爽呢？或是有些人他可能最近成为了自由工作者，或是要 work from home， 然后就发现其实在家里工作有一些蛮困难的部分，然后想要了解我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那我今天就会来分享一些我自己在家工作的心得，然后有遇过什么样的问题，后来是用什么样的解决方法，然后也会再分享一些比方说专案管理上面有哪些很好用的程式或是网页可以使用。很常就是跟比较不熟的人聊天的时候，如果讲到说我的工作是自由接案，然后在家里工作，我就很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说好爽哦，这样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耶，然后想放假就可以放假，累的时候就可以去睡觉。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也只能回人家一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因为实际上虽然说是有蛮爽的部分，但也不是如大家想象中的这种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啊，然后过得自由自在的生活。我知道对于很多就是每天要进公司上班的人来说，可以不用闹钟定得很早，然后不能赖床，然后又要去在上下班时间通勤人挤人，然后又要赶打卡的时间，就是在家工作的确是不需要刚刚讲到的这些事情，这是它的优点。但是在家里工作还是会遇到很多其他的问题。那我觉得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先撇除什么时间管理、专案管理那些比较像是个人能力，然后那些是可以靠一些方法去想办法增进自己这方面的能力。但是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很难靠自己去解决的，就是家人的问题。那这个家人呢，不只是亲人，就是任何住在一起的人，就可以是你的男女朋友啊，或是室友，反正就是同住在这个屋檐下里面的人，会是影响就是在家自由工作的一个蛮大的因素。像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创作者朋友，就不一定是画图的，也可能是做一些摄影或是设计，反正就也是在家工作的这种自由工作者，那他们有时候就会讲说家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出去外面上班，就好像没有一份正当的工作，然后就会一直问他你什么时候才要去找一份工作来做，然后就要花很多的心力去跟人家解释说现在这个就是我的工作啊，我现在就在做工作，你看不出来吗？就是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来说，真的比较难想象这样的工作形式，所以就很容易会引发一些家庭的争执。那就算你今天跟家人的相处都非常的愉快，然后大家也都可以理解你的工作是什么，但是还是会有很多很难避免的事情。像第一个就是其实大家回到家里都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大家都可能是上班了一整天，工作一整天，然后晚上回到家就想要好好的休息，就是想要吃东西、看电视或是聊天，甚至打电动。那这个时候就是下班后的这个时间环境是非常吵杂的，然后整个家里的气氛都会是一个放松休息的气氛。所以说如果你是在家里工作的人，一定要想办法在大家下班之前把你工作做完，就是晚上才可以跟大家一起享受下班的时光。那当然偶尔有时候如果你真的有东西要赶，就还是可以请家人或是室友稍微体谅你一下，但就总不能每天都这样子吧，因为大家回到家就是要放松，如果要一直要求人家配合你的作息的话，那也不如自己去外面租房子。那如果说好你真的就是自己一个人住，家里没有任何其他的人，那这种情况之下真的也可以每天想要工作到几点就工作到几点，然后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嘛。 我有经历过一段时间，就是会晚上突然很有灵感，或是晚上突然专注力很高，然后就会一直工作一直工作，然后可能到凌晨两三点，然后就会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到一个段落之后就去睡觉，然后隔天想要睡到中午或下午。但是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早上大概八九点邮差就会来按门铃，就是如果你要收一些文件，尤其是在家里工作，所有的文件都是要寄到家里啊，或是你有一些商品，反正就是任何要收的东西都是要寄到家里嘛。那我之前在台北就是没有管理室，所以邮差会直接来按我的门铃，那就是会先被邮差吵醒。那再来就是大概九点十点其他人开始上班的时候，尤其是你的合作的一些厂商客户也都开始上班的时候，就会开始收到很多讯息或是 email。 那你当然可以选择、手机就关勿扰，我不管，我今天就是要睡到下午睡到爽。但有时候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紧急状况，或是你今天是在等一些可能你报价出去然后再等人家的回信，或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信件你要等人家回复，那就会很想要看东西，然后看到了就会很想要回，或是你看到人家回信说什么哪里还要修改要改稿的东西，就会脑袋会一直想这些事情，会变成想睡觉没办法好好睡，那就只好起来开始处理这些工作。那刚刚讲到的这些情况啊，就是如果可以把自己的作息调到跟大部分人的上下班时间一样，就基本上就比较没有什么问题。那这也是为什么说在家里自由工作也不能真的每天睡到自然醒，就是还是要有一个上班的时间，虽然可能不用真的很早起啦，然后也不是这么的硬性，就还是可以保有比较多的弹性，但还是要有一个规律的上下班时间。再来就是说，如果你有下班时间，就是人家客户晚上深夜要找你的时候，或是假日要找你的时候，就可以跟人家说现在是我的下班时间，然后就不用回人家的讯息，不用回那些工作上的事情。不然像经营粉专好了，就是我有 IG 或是粉丝专页，那可能晚上还是会发一些限时动态，就是粉丝如果是比较轻松的互动我觉得还 OK， 但是有些人会是可能像学生就会半夜来问问题，或是有客户他可能刚好也有追踪我的这些社群，那他可能就会半夜又来问我一些工作上的问题，但是又很难去跟所有的人说大家晚上就不要来私讯我，不要来回复我，所以你就可以跟人家说现在是我的下班时间，那我明天几点会进到工作室，或是明天几点会开电脑，到时候再回复你。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家里面各种会打断你工作的事情，或是一些会让你分心的一些诱因。像我之前的话是要追垃圾车的，然后垃圾车来的时间就是它都会很不准时，它明明表定是写1点55分会来，然后有时候可能50分来，然后一听到那个垃圾车的声音就要赶快停下手边的事情然后去追垃圾车，然后有时候就会等很久，可能等到2点10分15分都还没来，那你就只能在那边干等垃圾车来，然后丢完垃圾才能再回来工作。那其实像这样就是有被中途被打断的话，要再回到工作状态要再花一点点的时间，就是把自己的专注力再拉回来。然后像收信件或收包裹，刚刚有讲到就是邮差会很早来，那另外像快递的话通常都是下午的时间到，可能就是三四点那种工作到一半的时间变成快递或是宅配来，那你的工作就会再被打断一次。那除了被打断之外呢，就是还会有很多很吸引你的东西，像有时候中午可能吃饭就会在沙发上边吃然后边看电视，那如果看到一个很好看的节目，可能一转眼怎么一个小时就过去了，或是到下午觉得有点累的时候，就会看着身旁的那张床，然后就会一直天人交战，想我现在到底要不要上去躺一下呢，那真的很有可能上去躺一下就是有两个小时过去了，就变成要很自律，就是要控制自己不要去被这些很吸引你的东西影响到你的专注力。像我之前在台北的话是有直接清出一个房间来当我的工作室，就是里面全部都是只有电脑画图的东西，然后沙发跟床是在其他的地方，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比较可以切换一个现在在工作的心情，然后再切换成现在在放松的心情，就是过了那道门之后心情 也可以跟着切换。那如果房间没有那么多，然后可能书桌的旁边就是床，然后另外一边就是沙发，然后可能手伸长一点就可以直接碰到冰箱，像这样子的话就会真的是会有很多很多的诱因。另外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家里面唯一在家工作的人啊，那就有很多的 家事责任无形的落到你身上。那有时候也不是说家里的其他人不做，只是人家真的是下班回来或是休假的时候才能做家事。那有时候会有突发状况，比方说猫咪突然吐了，人家要去把它，就要去把那些吐清起来。如果今天是猫咪尿在沙发上面或是尿在你的衣服上面，就是又要赶快去处理，就是不能放到晚上。那我像你今天是出门上班好了，你回到家才看到这些情况发生，那就是看到的那个当下再来处理就好。不过这些事情就是如果你就是在家工作，然后在你的身边发生，很难无视啊，你很难看着一坨猫吐在那边然后想说，哦，我下班再来处理那坨猫吐，我先做我的工作。刚讲到好像都是猫咪，那再来就是，哦，如果有小孩子的话会更惨。我自己现在是还没有小孩，但是有看到一些就是已经有小朋友或是家里面有小朋友，不一定是自己的，反正就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又会有很多很多的责任会落到你身上。像接小朋友上下学，一定就是在家工作那个人要处理，因为你不用去上下班啊，那人家可能还要调整上下班时间来去接送小孩，那一定就是在家工作的这个人要去负责接送小朋友。或像是寒暑假或是小朋友，反正小朋友不用去学校的时间，只要小朋友在家，就一定是在家工作的人要去负责陪伴小孩。那我有看过就是他可能就是要在家里工作，真的很忙，没有办法顾小孩，可是又很难跟长辈或是其他家人开口说要请保姆，或是要把小孩送去一些托儿所或其他地方。因为这些长辈们会认为，为什么要花这个钱，你就在家里工作了，你又不用去外面，那当然是你负责啊。那像是有小朋友的情况的话，就会真的比较棘手一点，那这种真的是要整个全家人都很支持你，然后都很能体谅你的话，才能比较减轻一些这样子的责任。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自由工作者，他们会去咖啡厅里面工作，就是因为在家里真的有很多会让你没办法专心做事情的一些原因。但是 去咖啡厅工作，我真的我自己是很不习惯啦。第一就是东西要带一堆，然后可能出门才发现啊，什么东西忘记带，充电线忘记带，或是今天你东西做一做，你要看一下合约，或是你要上传你的文件，或要拿一下什么东西，然后丢在家里。就是我觉得在外面工作，我自己是没有很喜欢。然后咖啡厅的环境本身我觉得也没有很适合工作，因为客人就是进进出出的，然后大家就会聊天。像我有一次原本想说不然试试看去星巴克工作好了，然后在我工作的时候，我就开始听到旁边的类似直销的人开始跟他的朋友就是在宣传 他要卖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我就开始听他们讲话，然后就一直听一直听。然后过一下子又有另外一个男生，他就突然开始很大声的讲电话，然后他讲电话就算了，他还整个在咖啡厅里面走来走去，然后就是到处绕大家的座位去，然后就是一边讲电话讲很大声，然后电话里面大概就是在讲说什么要谈一笔很大的生意啊，然后再跟对方讲自己公司多厉害多厉害之类的，然后我就会又很想要听他到底在讲什么。就是咖啡厅里面有趣的事情真的很多，然后有时候也只是单纯就是很吵，旁边人讲话很大声，可能就是又要戴着耳机之类的。但是因为人家那个场所本来就不是工作场所啊，就是吃饭的地方，所以也不可能要求其他人安静啊。就我还真的有遇过在咖啡厅里面，然后有人他想要看书或是工作，然后去请店员要求其他的客人安静一点，但这种我就觉得蛮不合理的。所以说如果要去咖啡厅工作，可能真的要评估一下。那有另外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我觉得就是去租小型的办公室或是那种共同工作空间，那也是类似说去上班的概念啦，就是让自己有一个去外面上班，只是自己可以决定时间，然后你可以去到一个真的是适合工作的环境，就是不会被很多其他的东西打扰到，那这样也是一个还不错的方式。那前面讲的这些呢，比较像是先准备好一个适合工作的环境跟一个适合工作的状态。那接下来要讲的是，就是真的要讲时间分配了。那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你每一天的 就是固定的作息，固定什么时间做什么。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大型的专案，然后可能这个专案是要做一到两个月的，你要去怎么管理这个专案要花的时间。那像我自己现在的情况，就是早上大概起床到中午，反正整个上午的这段时间我比较会处理一些行政上的杂物，像是回信回讯息，然后回一些学生问题之类的，就可能可以边吃早餐然后边处理这些东西。然后我觉得早上就是上午其实是脑袋一个比较清醒的状态，就如果你需要报价，你可能上午的时候会有办法思绪比较清晰，就不会说你下午忙到一个阶段突然要报一个价出去，然后隔天才发现天哪，那个价格好像报太低了。对我来说上午适合做这些要比较大量动脑的事情，然后下午的话基本上就是拿来画图，就是画一些工作上要用的图。那假如说有提早把工作要画的图画完的话，就是你的什么 Photoshop 已经开好了， iPad 已经开好了，或是画手绘的工具已经准备好了，那你就可以继续用同一套工具再多画一些就是所谓的废图，就是自己画爽的这些图。然后晚餐之后，其实我觉得在家里工作啊，因为我们不会去外面，就是我们没有通勤，我们不用在外面走来走去，所以我觉得运动会蛮重要的。然后其实我也是大概去年才开始养成运动的习惯，因为在更之前就是这样子还年轻，就是不管怎么吃怎么躺着都不会胖，然后晚上都睡得着，要熬夜也都可以熬夜，反正就是这样子年轻。但是后来发现，就是今天发现身体好像比较没有办法这样子操，就是如果你一整天都没有活动的话，第一就是很容易胖，很容易水肿，尤其是下半身就会整个肿起来，然后因为没有消耗能量，所以晚上到了睡觉时间就会睡不着，那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精神会越来越差，然后整个人的状态会变得非常的差。所以就是要养成运动的习惯我觉得蛮重要的。那不管你是要去外面跑步，去健身房，或是在家里看着 YouTube 运动，其实都可以，但就是要让自己动一动，活动一下身体。然后晚上如果说没有跟家人朋友有约有什么活动的话，就如果还是自己的时间的话，就可以做一些类似进修的事情，就也不是真的认真到时候去上课还是干嘛，但就是可以可能看点书啊，去参加一个讲座啊，或是你白天有遇到什么你觉得自己比较不懂的地方，晚上可以去查这些资料。例如前阵子我就花了很多时间查什么怎么报税啊，或是我之后如果要请人我有什么注意事项，就是查很多公司相关的事情。然后在跟之前也会查很多，就像我自己如果要签劳务报酬单，然后自己个人要缴税的时候有哪些事情要注意，反正就是这些要查的要 Google 的东西，就可以晚上好好的吸收一下这些资讯。就是自由工作者真的也是要花蛮多心力来吸收这些东西，因为不会有主管教你，不会有公司帮你弄到好，是要自己想办法学会所有的事情。然后另外就是如果要像是要开发什么商品啊，就可能也是要利用晚上的这个时间去找厂商，然后去比价，或是像架作品集的网站，或是我最近架了一个官方网站，这些也都是用晚上自己的时间去做的。然后像我现在录 podcast 或是之前有录一些 YouTube 的影片，其实我大部分也都是晚上的时间在录，因为白天就是就算白天没有其他工作的话，也会有刚前面讲到那些一大堆会打扰你中断你的事情，那尤其是要录音的话，被中断真的是会很烦。然后像录音这两天，其实我原本礼拜二就打算要录，但是昨天跟前天好像邻居有在施工还是干嘛，反正整个白天都是一些敲敲打打的声音，就完全没有办法录。然后其实到今天白天也都还有，但晚上就想说哎，现在好不容易安静了，就可以趁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录一下。然后周末啊，就是该休息的时间真的就是要好好的休息，就是外面走走，去看个电影，去找一些事情来做，就是不要一周七天都在工作，那灵感一定会枯竭，你那边有一天就没有东西可以画，就是要去吸收新的东西才有办法再画出更厉害的作品，或是你才有办法准备好更多面对客户的能量。再来就是讲一下比较长的这种专案要怎么来分配时间。像我自己之前出绘本的时候，因为绘本这种尤其是要募资的绘本，募资时间是固定的，然后募资完要出版的时间也已经定好了， 那像我之前画爱爱神奇，它一本里面总共大概有100张的图要画，那如果我一开始就想说反正出版就是半年之后啊，我现在就是可以慢慢画，一天画个几张就好，到最后一定会画不完，所以那时候会用一个比较严谨的方式来安排时间，就是在那个 Google 日历上面就先想好一张图可能要画1到2个小时，比方说我今天决定要画5张图，那我今天就是要花大概6到8小时的时间，就把那个时间条拉出来，然后打上这个时间内要完成的是第几页的图，然后就这样排排排排到出版日之前，然后一定要多预留一点时间，以防到最后真的画不完，或是你画一张图的时间比你预期的还要久，就是中间要再做调整，但是那个时间条排出来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就是会知道说我今天有画完这个部分，那我的工作就一定来得及做完，不用怕到时候可能时间快到了还发现我还有一半还没画，那就完蛋。然后像这样子的话，就是如果你中途有遇到其他的客户要来发案给你，你也可以比较好去跟对方说我可能什么日期之后才有办法来处理你的东西，或是说我每天可能只有多少时间可以弄你的东西，那大概花多长的工作时间，就比较不会一直接一堆案子，然后最后发现全部的 deadline 挤在一起，虽然难免还是会有 deadline 挤在一起的情况，但是就是可以避免啦，比较可以控制那个状态。那像最近的案子比较没有这么大型的，或是比较没有那种什么要排到半年之后的这种工作要做，那我会用另外一个就是 Google Task， 就是它跟 Google 日历是一个连在一起的东西，只是手机版上它是两个不一样的 app， 反正电脑版都是在 Google 日历那边。那 Task 就是有点像代办清单，可以列好你哪一天要完成哪些工作项目，那你有做完的话就去打勾，这样子就是不用设定一个很确切的几点到几点要做什么事情，你只要知道今天有完成这件事情就好，这也是一个蛮好用的工具。然后有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同时在做很多事情的话，可以用一些专案管理的工具，像我自己在用的是 Trello， 它是一个网页，然后也是有手机的 app，反正你们去看一下它的网页的样子，大家就会知道怎么用。你就是可以设定比方说一个专案，然后点进去之后可以设定一些它的进度，像是签约了没，或是草稿画好了没，然后或是画到完稿，或是还有什么收钱了没等等，也是可以这样一个个打勾，就比较是去追踪个别的专案它的进度的一个工具。其实时间管理的方法好像就这样而已，就是蛮快就讲完了，也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只是要做到真的就是要花一点时间去调整，然后要有比较强一点的自制力。那当然大家也可以多去吸收一些网络上人家写过的文章，比方说什么番茄时钟法啊，什么 一堆什么时间管理法都可以去看一下，反正就是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不要让人家觉得自由工作者就是一个会拖稿的一个职业，然后让人家觉得跟插画家自由接案的插画家合作会很难，这样子就是不要当这样子的人，我们大家都要当准时交稿的乖宝宝。然后就是如果你事情真的做不完，可能像你明天或后天就是死线的日期，然后你现在就已经知道你东西绝对做不完，一定要提早跟你的合作对象讲，就是宁可坦白一点跟他说抱歉我没办法在当天做出来，再给我多久多久的时间，也不要到了要交稿的当下人家问你了你才说哦来不及，或是像我还听过很夸张的，就是会直接消失，然后就不读不回讯息，然后到做完的时候才交稿，这样真的会造成人家的困扰。那我自己其实很常遇到的状况就是对方一直拖一直给不出东西，就是他们可能讲好了哪一段时间我要来帮他们画什么样的图，但是一直给不出到底要画什么内容，或是说我的草图可能画好了给他，然后他就又拖了好几个礼拜才回复说哪里要改稿，然后这一个专案就会一直拖拖拖拖下去。因为其实对接案方来说啊，我们要图画完了下个月才会拿到钱，那如果说死线就是交稿日期可能定在月底30号31号，如果你没有准时交，你就下个月1号才交的话，你就要再多等一个月才拿得到钱。但是对于付钱的那方发案方来说，就他们不急啊，他们不急着赶快把钱交出去啊，所以很常有些人他们是完全就是一直在拖，然后完全没有在急。那我自己今年就遇到了两个真的拖了超级久的，有一个是比较夸张，因为他真的拖得太久，久到我不得不跟他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处理你们的东西，然后就让那个专案终止，然后就请他们找别人来做。 那个是一个，他们原本是要做募资，然后他们原本定的募资日期我记得是6月多，然后在那段时间也讲好了我哪一天要交什么图给他们，然后也讲好说他们会在收到图的几天内回复要改的地方，就是乍看之下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可是到了该 我差不多要开始画图的时间，居然是我要去问他们说，那个不好意思，请问你们要画的东西决定好了吗？然后到他们原本讲好要上线的那个日期，又是我去问说，那个你们是不是下礼拜几就东西要上线的，那你们内容出来了吗？就到最后我除了是设计师以外，我好像同时也变成一个专案管理，就蛮奇怪的。就 到最后他们直接拖了2个月，然后到7、8月的时候突然跟我说我们下礼拜要上线，然后请我一个礼拜内赶快交出哪些哪些东西。那我就只能回他们真的没办法，因为他们拖太久了，所以我现在有别的工作安排，我没有办法这么及时的为他们处理他们的事情，所以这个后来就没有合作，我就请他们去另外找别的时间上可以配合的设计师。那另外一个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案子，这个有顺利完成，只是真的也是拖了蛮久的。那他的因为公司比较大的关系，那这种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跟你对的那个窗口通常他是没有最高决定权的，就是你所有东西交给他之后，他要再给主管看，然后主管看完之后又有更大的主管要看，所以东西就会一直改一直改，然后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你改到第3版第4版的时候，另外一个地位更高的主管出来跟你说他觉得第一版比较好。那像这个因为他要画图的总量还蛮多的，所以金额比较高，就大概是2、3个月的月薪的这个程度。那像这种一拖，你只要拖1、2个月，就等于是你拖到了这2个月创作者直接没有薪水，因为没有办法再做别的事情了。而且我是之前已经有遇过类似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的合约里面除了会写说最后交稿的日期跟付款日期之外，还会再定一个，就是哪一天之前如果专案没有结束的话，就是要终止或是要先付钱，才不会让人家直接一拖给你拖个1、2年。那怎么办，他突然2年后跑回来跟你说，哎，我们2年前讲那个案子我们要继续了，就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嘛。所以这个合约也是就是我最近才有开始注意这个事项，然后会尽量在比较大型的案子里面加入这个合约。然后像前面讲到的那个中途就终止的，就是也要写一个合约终止协议书之类的东西，就所有东西都要有书面的记录留下来。最后来讲一下在接案的空窗期要做什么好了，因为真的不是1年365天都有工作给你做，那只要没有工作的时候，对接案的人来说就是没有收入的，而且可能是下个月或下下个月都会没有收入。那这时候很多人就很紧张，然后就会想说，那是不是要去什么接案平台，然后去找有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那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与其花时间在那边上接案平台找一些你根本不会很喜欢的工作，或是价格开非常低的工作，不如趁这段时间来做一些你自己的创作，然后让你自己的社群看起来丰富一点。这样子的话，除了可以让喜欢你的那些粉丝还是持续有作品可以看，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你接下来吸引到的厂商是喜欢你的风格的。因为像我好像前几集有讲到说，接案接久了，如果排挤到自己创作的时间，然后发布在社群上的都是那些工作的图的话，人家会以为你的风格就是那些。但是其实工作的东西很常都会跟我们自己心目中最喜欢的插图是有一些差距的，所以我觉得在空窗期的这段时间呢，可以多做一些自己真的喜欢的图，或是可以做一些新的尝试。像可能原本手绘的人你可以试试看电绘啊，或是电绘的人也可以试试看去用水彩来画图，然后试一些新的媒材，或是也可以像拍一些 YouTube 做一些分享，写一些文章等等，就是想办法宣传自己行销自己，或者说就是做一些跟你的工作不相关的事情也很好啊，像是可以去度个假，虽然现在不能出国了，但还是可以去别的县市好好的放松一下，或是你可能原本有一些很想做的事情，你可能要去爬个山或是要去露营之类，就可以趁这段时间去做，让自己之后才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讲，更多的图可以画。 那今天这集就先到这边，如果你听完有什么心得想要跟我分享的话，都欢迎留言或是来私讯告诉我，也可以跟我说你之后还有什么想听的跟插画或是自由接案有关的内容，都可以来告诉我。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